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8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善恶的决战，使命的兑现，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11月1日，南半球的新西兰正值春天，奥克兰北岸举行了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有近14000人参加。当地法轮功学员来到北岸商业中心和周末市场举办集会、汽车游行和讲真相的活动，庆祝 3.66 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在集会中表示，中共不仅仅是迫害法轮功，也在诸多方面迫害整个中国社会。在中国，民众若想向当局提出质疑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说，总有一天中共会被清算，被要求承担责任。全世界慢慢开始意识到这邪恶政权所造成的伤害程度。知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发言说，只要中共存在，就不要期望他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公民自由、法治或民主改革。没有中共的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世界都是最好的。 3.66 亿中国人做出了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正确明智的决定。共产主义大约40年前在欧洲瓦解，是由于东欧人大规模持续爆发拒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运动，因此退出中共的潮流也将继续，直到中共的瓦解。
10月29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演讲说，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对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中共是对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他说，人的权利中最基本的是包括宗教自由在内的良知自由权，人要凭着良知做事，聆听神要我们做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自由成为美国宪法中被列为第一自由的原因。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在国际宗教自由日2020年10月27日发表声明，表示加拿大将持续关注全世界遭受迫害的信仰团体的人权状况，在中国受迫害的信仰团体中特别提到了法轮功。声明强调，作为一个多文化、多信仰和多族裔的社会，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人权，包括在国内和世界各地促进和保护宗教或信仰自由。
自2020年10月24日起，每个周末，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渥太华闹市区主要路口举行反迫害征签活动，许多市民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谴责迫害，并支持解体中共。前安省法院的书记官朱莉·亨特女士在过去十年通过英文大纪元等媒体一直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最近中共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让他对中共的邪恶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让人们获得真相。他说，世界需要醒来关注中国，我们并不反对中国人民，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
10月27日，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中领馆前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终结中共恶魔的征签活动， 同时载着真相展板的游行车队在钟灵馆周围大街穿梭，更大范围地向人们传递着真相与福音。法轮功学员的活动获得当地民众支持和响应。来自前苏联的加莲娜女士表示，共产党的本质就是邪恶的。她说，共产党就是谎言，无所不在的谎言，全部是谎言，没有别的，既邪恶又撒谎成性。她感谢法轮功学员站出来说真话。加莲娜说，能把这个问题说出来，这非常好，让人们思考，这是最重要的。
10月24号，德国法兰克福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商业闹市区举行了声援3亿6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三退集会和解体中共的征签活动，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当天，法轮功学员腰鼓队表演的《法轮大法好》、《喜庆》、《天灭中共》等曲目，以及舞龙队《生龙活虎》的表演，赢得人们的好评。德国国际人权组织中国部负责人科普尔先生在集会上发言，强烈谴责中共对西藏人、维吾尔族人、香港人的打压，特别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批评德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带来了政治上的软弱无力，对中共的非人道行为沉默。他呼吁德国政府针对中共迫害香港、迫害法轮功、火灾器官等问题明确表态，发声反对中共，并呼吁德国民众要做出正义的选择。
10月24日，芬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了赫尔辛基市甘比购物中心附近，支起法轮功真相帐篷，向过往民众介绍法轮功真善忍的美好和中共长达21年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路人纷纷过来签名，并告诉学员，你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1月1号，日本广岛的法轮功学员在广岛市中区和平公园附近开展讲真相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其邪恶本质。了解真相的民众在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声援。尽管还在疫情期间，日本民众特别的谨慎，但在看到横幅和听过法轮功学员的讲述后，仍主动签上自己的名字。当天，法轮功学员还同时在东广岛市举办的第30届东广岛市生涯学习庆典活动中讲真相。
11月1日上午，台湾台东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台东县关山镇举行练功弘法和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及活摘器官的真相，并征集签名，呼吁共同制止这场迫害，获得当地民众的关注与支持。镇长戴文达热情地接待法轮功学员，说，我知道法轮功，我到过许多国家，每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那里练功、讲真相、征签，你们辛苦了。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张丽，2020年10月22日被西湖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6个月，勒索罚款10万。张文涛被网判3年，勒索罚款4万。江兰英被网判2年6个月，勒索罚款3万。胡水英被网判2年，勒索罚款3万。陈宝芝被网判3年，缓刑5年，勒索罚款5万。
四川省成都市东华机械厂退休职工法轮功女学员王静林，2019年4月在家中被派出所警察绑架，两处住房被警察非法抄家，2020年8月26日被非法开庭，10月23日被冤判4年，准备提起上诉。
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张春秋先生，2019年12月6日上午被娄底市娄星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2020年6月11日被娄底市娄星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张春秋被非法判刑3年7个月，已经上诉。
河南省许昌市法轮功学员李淑华女士因讲真相，2020年8月被许昌卫都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接入新乡女子监狱。目前李淑华已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这是李淑华第三次遭中共恶党法院枉法冤判。
吉林省四平市伊通县法轮功学员张真2019年11月1号在伊通镇向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非法关到伊通县看守所。12月4号左右被伊通县检察院非法批捕。近日获悉2020年8月张真被秘密庭审非法判刑3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台湾日前刚恢复大型户外活动，11月1日高雄一年一度的冈山妈祖国际文化风游记系列活动，有100多个队伍参加，吸引了上万人潮涌入。立法委员赵天麟、王金平、邱志伟、许志杰、特助许志善等前来助阵支持。主办单位特别邀请法轮功天国乐团、仙女队、腰鼓队、功法演示队参加，沿途民众对法轮功赞不绝口。立法委员赵天麟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功除了在练功、强健体魄外，推广中华文化艺术贡献巨大，特别用心。我非常感佩法轮功学员参加社区基层的活动，把美好带给民众，把深邃的文化底蕴呈现出来。立委邱志伟说，对于法轮功学员热心参与地方活动深感敬佩，希望大家多支持法轮功，让法轮功在文化、艺术、宗教方面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十月下旬，在美国俄勒冈州比弗顿市农贸市场的出入口，当地法轮功学员们手持远离中共等于远离病毒的中英文横幅，站在农贸市场的出入口处，学员手拿拒绝中共、解体中共的征签板，向过往民众发放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看了横幅就签字，同时说，中国共产党太邪恶了，他隐瞒疫情造成全世界的大灾难。大约半个小时后，她从农贸市场出来对学员说，我虽然不知道法轮功的全部内容，但我完全知道你们法轮功在做什么。这么多年在美国，你们所做的、所承受的都太了不起了，也包括你们今天站在这里，很了不起，太谢谢你们了。他的双眼充满了感动的泪水。
10月31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广场展开讲真相征签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及其邪恶本质。瓦勒廷娜跟先生带孩子出来逛街，他先生说，我去韩国旅游的时候看见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在那里是第一次听到法轮功，回去上网查询了资料，我知道你们被中共残酷迫害，我绝对站在你们一边。
10月24号德国斯图加特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来到市中心喷泉池处，搭好了真相展台。一位女学生接过传单，看到上面写的活摘器官的真相，很震惊。特别是当听到学员解释，这是由中共邪党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操纵进行的。这个女孩把已经走远的另外7个学生都喊回来，他们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字。一位气质优雅的女士远远注视着正在打坐的学员许久，走近问道，我能拍个照片吗？我想了解这个功法。法轮功真的非常平和宁静。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各地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正气抵制中共骚扰。2020年10月19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办事处马明威给秦皇岛市抚宁区南里庄的法轮功学员常美杰丈夫打电话说，中央下来政策不让练法轮功，你媳妇得签不练功的保证， 不迁就青莲孩子，就不能让你女儿教书了。还说这是河北省下达的，秦皇岛国宝政法委610让干的，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给传达的。常美杰丈夫说，你们这不是搞珠帘吗？这与我家孩子有什么关系？第二天，马明威打电话督促要往上报，常美杰丈夫说不签。然后马明威就给在北戴河教学的常美杰女儿打电话，让她去北戴河新区办事处一趟。常美杰女儿也没有签，说我妈妈以前身体不好，脾气不好，总和爸爸吵架，练法轮功后病好了，也能干活了，也不吵架了。我妈妈有个好身体对我们家才最重要，你们可别拿我的工作说事。马明威听后特别客气，说不签就不签吧，让他回去了。2020年10月29日上午，重庆市南平厚宝法轮功学员吴荣月家门前来了两个人敲门不止。吴荣月开门后见一个警察和一个女人，都30多岁。警察隔着栅栏门在外说，他是骗警，来看一看，上面要求要看一看。吴荣月说，其实你们不必要这么紧张，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只会对社会有好处，人人都真善忍，人心会向善，社会就安定，警察还省心。他说，你去学佛教道教吧。吴荣月说，宪法保护信仰自由，任何人任何组织不得强制人信仰或不信仰什么。他说，那是国家指定的佛教道教。吴荣月说，宪法中没有写特指佛教道教或除法轮功以外。那个女人拿本子记着什么，一边听一边在笑。吴荣月叫警察把录像关了，警察随即关机，并解释主要是证实他见到人了。他说他是读过大学的，都懂。吴荣月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相信共产党的话，天天喊打倒刘某某，打倒邓某某，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证实都被骗了。两人都笑了。警察问了电话号码，说今后有事就打个电话，不来了。过程大约3分钟，双方都面带微笑。2020年10月31日中午，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文化社区一个女子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孟凤秋的丈夫，说是因为孟凤秋练法轮功的事找她。孟凤秋的丈夫说，她做啥坏事了？偷了还是抢了？那女子还问，她和孩子有联系吗？孟凤秋的丈夫说，没联系，我们都是成年人，你别骚扰孩子。他说，不会不会，我也是上边让干的。之前8月份，虎石台镇文化社区一女子还打电话骚扰孟凤秋年迈的公公婆婆，说是调查信息。孟凤秋的大伯打电话给社区官员说，两个80-90岁的老人了，做什么坏事了？你们调查信息，是不是闲的？社区官员说，再不打了。法轮功学员陶玉清家住吉林省舒兰市吉舒街道，警察打电话给法轮功学员陶玉清的公公，让他劝儿媳别再练法轮功了，被他公公严厉拒绝。他们又上陶玉清的丈夫的煤场，让他配合去他家给陶玉清录像，也被陶玉清丈夫拒绝。2020年9月6日河北省保定市景秀区贤台乡杨庄村主任杨庆峰带着3个人来到法轮功学员刘兰英家，其中一个说是国宝大队的，另两个说是派出所的，他们都不报姓名。他们见到刘兰英就告诉他要转化等等，刘兰英就给他们讲真相，一直不停地讲大法真相。其中一人说，照你这么说一天你也说不完，他们就走了。
山东莒南县政法委办洗脑班演闹剧。2020年10月21号至23号，山东省莒南县政法委伙同大甸镇党委、村委及派出所，或用电话骚扰，或直接上门行骗，或强行绑架法轮功学员，到大甸镇办洗脑班。 市沟东村法轮功学员孙崇祯被骗说去做什么核酸检测，又是什么管吃管住，孙崇祯一下就识破了恶人的伎俩，说不去，并质问他们，全村人都去吗？他们说，就叫你们两个人，指孙崇祯夫妇去。不法人员欺骗未成。何家店村年近80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洪清被威胁会牵连家人子孙，逼老人写三书。许家岭村70多岁的许姓法轮功学员也被骗说去大殿，谎称那里管吃管住。许老人告诉他们，俺师父叫俺不能白吃别人的东西，坚持不去。东红沟村法轮功学员张明花和他未修炼的妹妹被绑架到了洗脑班，不法人员先是找到张明花的儿子，叫村干部陆文健用车强拉去。就这样，相关人员枉费心机折腾了三天，结束了所谓的办班。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1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所长现政法委书记面对大法弟子，大陆来稿，我们地区有一位姓赵的农村阿姨，她修炼法轮大法已20多年了，年近80的她看上去就像60岁不到的人，骑起自行车来就像年轻人一样，她坚持骑车出去面对面向世人讲大法真相。一，派出所所长对她说，我对你好吧。去年赵阿姨所在县城大面积上门绑架大法弟子，并且不由分说直接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天上午，赵阿姨家也来了几位不速之客，有警察、派出所所长，还有乡政府及大队协党人员，邻居们也出来看热闹了。赵阿姨不惊不怕，把自身修炼大法后受益的事情讲给大伙儿听。当听到几年前赵阿姨面对自己冤死的亲人的遗体，忍住心中的痛苦，规劝手拿利器准备和仇家决一死战的家人及亲属放弃报复，不要让双方家族再出现流血死亡事件，并偷偷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及时制止了这场即将发生的械斗时，大伙儿都唏嘘不已，有个警察也忍不住偷偷地抹起了眼泪。邻居们说，多好的人啊，他那么善良，地里的菜苗只剩下一颗，谁要他都让给人家，你们还这样迫害。可是这些警察为了向上面交差，还是强行抄走了赵阿姨用来练功的点播机、几本大法书和一个用来收看新唐人的卫星接收器。他们问赵阿姨是谁给他装的，为了不连累他人，情急之下，赵阿姨说是自己装的。派出所所长笑着说，你就这样编吧，你怎么编我就怎么写。当他们看到赵阿姨家客厅正墙上挂着的师父大法像时，谁也没去动。有一个警察还拿出手机来给赵阿姨看，我这里也有你师父的法像。后来他们把赵阿姨带到派出所，好茶好饭的招待，赵阿姨要求回家，所长说要等县里的一个什么人来才能放他走，这个人很会做别人的转化工作。到了下午，那人来了，可一看到赵阿姨什么话都没说，转身就出去了。所长也跟了出去，一个劲儿地帮赵阿姨说好话。就这样，赵阿姨傍晚就回家了。回家时，所长对她说，我对你好吧。二，县政法委书记举着右手说，我发誓不是迫害你。还有一件事是今年发生的， 以下是赵阿姨口述，由同修帮忙整理。今年邪党对大法弟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所谓清零骚扰。有一天来了四个人敲我家的门，我没开门，他们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其中一个是乡政府的，两个大队的，另一位是县政法委书记。我隔着门对他们说，头一天到我家来了，今天又到我家来骚扰，做好人就这么难办吗？其中一人指着政法委书记说，他想跟你谈谈心。我说，跟我谈心有什么好谈的，要听真相可以。政法委书记忙举手说，我发誓不是迫害你，请开门，这粮油米面都是我买的，我们就是朋友，下次我还会到你家吃饭。我说，我不要这些东西，大法师父告诉我们不白要别人的东西。我开了门，政法委书记一进来就连声说，你练得好，身体好，你多大岁数了？你只像50来岁的人，你在哪练啊？我说，我在家练啊，现在又不准出去练。他劝我去信科学，我告诉他们，这是最高的科学，这是高德大法。我身体好就是练功练的，给政府节约了许多钱，可是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人练呢？没人作声，过了一会儿才问我有没有交医保。我说交了，每年都交，因为我练了功，身体没毛病，不需要打针吃药，给政府节约了好多钱。有一次我被汽车撞了，一点事都没有，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听到这，政法委书记忙打断我，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你有什么困难就跟他们说。他指了指身边的人，我说没困难，他们就走了。过了几天，我托别人把粮油米面送还给了政法委书记，他们也再没来骚扰我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侄女说，洪水不进我家门呢。四川来稿。今年10月1日放假期间，侄女一家人从100多公里远的老家来我家做客，给我们讲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今年七八月份有几天下暴雨，雨水就像从天上往下倾倒一样，狂风刮倒大树，河里的洪水漫过河堤，迅速向四面冲去。侄女家的房子建在大街旁边，离街道100多米远，街道的路面比他家高一些，周围有很多邻居，地势有的比他家高。这天中午，邻居大爷正在家睡觉，震耳的洪水轰隆一声从街面上冲下来，把大爷家的房门冲开，洪水哗的一下涌进屋里。大爷被洪水声震醒了，赶紧趟水冲出门，打着雨伞站在高处，呆呆地看着被洪水淹没的房屋，半晌没缓过神来。侄女站在他家二楼往四处看，也拍了视频，她放给我看，哎呀，满屏幕昏黄的洪水，房屋、树木、农田里的禾苗都在洪水中，还有横七竖八流动的家具、挣扎的家畜等等，很惊人。当时侄女心里叫苦，不知自家一楼被淹成啥样了。她下楼查看情况，真神奇，一楼一点水都没有。她又去看房前屋后的走廊，都是干干的，一点水没进。后来她想起来了，她经常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他的家，洪水不进他家门呢。在10多年前，我给侄女一家讲了大法真相，一家大小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也给他一家每人都送了一张真相护身符，告诉他们经常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佛会保佑他们的，他们也相信，而且受益不少。
明白法轮大法真相得福报。作者山东民众，本人口述，大法弟子代笔。我是山东农村妇女， 经常听俺村一个学法轮功的大婶给我讲真相。我看过大法真相资料，并退出邪党组织，知道大法师父在慈悲救人，因此得到了福报。我把我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写出来。我刚买了一辆踏板电动车，今年8月16日，我骑电动车去挂车牌。当走到一上坡的地方，对面驶来两辆大拖挂车。我身后还有一辆大车，三辆大车在错车的时间，由于大车占用了人行道，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刮到路边沟里去了。当时把司机可吓坏了，因为只看见电动车翻在沟里，却不见人在哪，还以为人被压在大车底下，吓得直发抖，下不了车。我当时不知怎么摔到沟里，却一点没有害怕，当时动弹不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慢慢从沟里草中爬起来，一点没摔坏，只是右腿膝盖破了点皮，流了一点血。见我从沟里出来了，才缓过神来。那司机忙下车说，咱们到医院检查检查吧。我说我没事，也没摔坏，哪都没坏，不用检查，车也一点没坏。司机很吃惊，又问我，大姨，你真有福，你真是个好人，要不我给你点钱吧。我说钱我也不要，你挣个钱也不容易。司机感动得直哭，最后他问我，你是不是学什么？我说我没学什么，就是我们村有个学法轮功的，是我大婶，经常给我真相资料看，讲大法真相我听，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因此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救了我的命。司机听后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和司机一起喊了起来。我把这件亲身经历的神奇事写出来，希望更多善良的人分清善恶，明真相，得福报。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善恶的决战，使命的兑现。一，作者夏岛。序。1871年巴黎公社暴动摧毁了巴黎城优美的艺术文物，这是现代共产主义最早的暴动。此后在欧洲，共产主义受到各种传统势力的抵御，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落魄的共产主义在俄罗斯落脚，并逐步扩张，最终统辖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此后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呈对立之势，二战后冷战长达半个世纪，虽然表面上两个阵营互相角力，其实早在60年代起，在左翼的渗透下，文化马克思主义劫持了整个自由世界。它透过教育偷偷绑架年轻一代，煽动社会风潮，使人类背离宗教道德，造成了秩序大崩溃。就在整个世界被文化马克思主义悄悄蚕食之后，共产中国跃上世界舞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以金币权色收买了自由世界。原本水火不容的两个体系成为利益共同体。2020年中共病毒导致一场世纪大瘟疫，世人大梦方醒，浩荡的抗共大潮再度掀起。2020庚子年，人类与共产主义的百年角力到了最终的对决。一，马克思说自己写的《资本论》和《共产主义宣言》都是垃圾与污秽之书。1917年一战期间，布尔什维克趁乱发动了十月革命，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陷入无神论之手。之后苏共倾国家资源印刷了大量不同语种的廉价版共产主义宣言，向全世界传播。在此之前，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在德国、美国、土耳其是一本禁书，被焚被禁。1848年革命之火烧遍欧洲，共产党人被视为罪犯囚禁，马克思恩克斯被法、彼得等国驱逐出境。共产主义宣言这样开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也就是说，直到苏共窃据古老的俄罗斯，建立第一个共产集权之前，共产党人被传统的势力驱赶关押，被视为洪水猛兽。共产主义宣言的结语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枷锁，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借由这煽动蛊惑的语言，在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一步步成为20世纪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一种假说和行动纲领之一，实现了它推翻旧世界的目的，并在最强盛时期左右了三分之一人类的命运。要了解共产主义宣言的根源，我们得了解马克思其人。卡尔·马克思19岁时，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蜕变为一名撒旦崇拜者，他的创作中充斥着地狱、撒旦、复仇、诅咒人类等不祥的字眼。直到现在，他的100多卷著作只发表了13卷，其余藏在莫斯科马克思研究所内，没有人敢发表。自称被魔附身的马克思写出共产主义宣言的过程也是暗藏秘辛。一旦明白了这段历史，我们就揭开了共产主义欺骗世人的假面目。1847年5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原正义者同盟在法国召开大会，密谋策划点燃欧洲革命。6月，在第二次伦敦大会上，共产主义者同盟出佣金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共产主义宣言，为他提供革命的理论依据。共产主义者同盟是信奉撒旦主义的秘密组织光照帮或译光明会的一个分部。1770年，在德国巴伐利亚，背叛上帝的神学教授亚当·魏萨普着手写企图实现世界革命的核心计划，密谋让撒旦在世上掌权。1776年5月1日，核心计划完成，魏萨普自称受到启示，要成立光照帮，拜撒旦为指向光明的启蒙者。此后，光照帮秘密发展，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分支，并渗透多个外围组织，如共济会、雅各布宾俱乐部、正义者同盟等。1848年1月，欧洲革命爆发，燃遍意大利、法国、德国、匈牙利等国，欧洲大动荡。2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催逼下，共产主义宣言完稿，在伦敦出版，赶上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引爆的欧洲革命。共产主义宣言出自于契约，它的理念不是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于魏萨普为光照帮所写的核心计划。他所宣扬的主要是这么几点：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是个错误，是人类不幸福的原因，必须消灭，废除所有政府，废除所有宗教信仰，废除私有财产，废除爱国主义，废除家庭、婚姻以及与家庭相关的道德伦理，摧毁现存社会秩序，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取代所有国家民族。也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出自于马克思，而是出自于为执行撒旦摧毁一切的意志而成立的光照帮。准确地说，它出自于撒旦，他的起草者马克思被撒旦的金子所收买。马克思在老年痛悔地说道，我所写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都是垃圾与污秽之书。实际上，我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明明告诉人类，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幽灵是什么？幽灵就是在我身上附体的撒旦魔鬼。1932年，美英共产党出版了廉价版《共产主义宣言》，这本书印了数万本，是当时英语书籍中印刷最多的书籍之一。二战后，《共产主义宣言》进入学校课程，加速了共产意识形态的深化。60年代起，文化马克思主义携带着各种主义风潮，悄悄潜入现代人心灵，改变着现代人类的意识。而在上世纪末共产阵营垮台之后，被前共产国家唾弃的共产主义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启动它腐蚀人类的新一轮计谋。二、俄罗斯与中华文明古国。20世纪初，在俄罗斯广袤的北国土地上出现了第一个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前苏联。它以各种手段及武力入侵， 扩展加盟国、卫星国，并于1921年渗透中国。中国有着5000年历史，是全世界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古国，人类精神的家园。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苏联一手扶植壮大中国共产党。1945年，二战最后几天，百万苏军入侵东北，击溃日本，把日本缴交的大量先进军备转交给林彪四野军。四年后，1949年，四野军乘坐着苏联兵工建造的跨满洲铁路，拿着战败者日军的精良武器，指挥军队入关，直下中原，击溃了四年前在二战中耗尽人马资源、地血战胜日军的中华民国国军。1949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文明古国成为苏联傀儡国，5亿4000万古国人民成了共产党砧板上的肉，山河变色。在前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之后，中华古文明帝国也被共产主义所挟持，国土上除了马鞍列斯毛的东西之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被焚被禁，传统被连根拔起，中华民族敬天敬地的脑中被植入唯物论、无神论，被劫持半个多世纪，直到今天。随着红色中国跃上世界舞台，它有着更大的野心，它不只是前苏联的继承人，却已成为共产阵营中野心勃勃的主角。它的目标是全世界，来自于苏维埃的镰刀和斧头举向全人类。红色中国成为光照邦核心计划中摧毁人类文明的最新工具。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评论，善恶的决战，使命的兑现，一待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走过病业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10月30日。今年三月武汉肺炎还很严重，我做三件事也没放松。有一天早上练功，身体左边腰部、臀部、左大腿后侧到小腿都很疼痛，当时我也没去想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几天后疼痛加剧，无法坐下，只能站立，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与做三件事。到五月份痛得我难以忍受，不管怎么疼痛，救度众生的事从不懈怠。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尊敬的师父啊，我实在受不了了，请师父救救我吧。我望着师父，师父看着我，既慈悲而又无可奈何。再一看，师父表情既威严又带着期待的目光，似乎还含着泪花。我心里很难过，责怪自己，这么点小事还求师父，自己忍忍吧。救世人是我们来世的使命，更是自己的责任。我恍然大悟，师父已经明确告诉我该怎么做了。我谢过恩师，站起身来做我应该做的事。第一部分，信师信法，我没有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明白了，我是练功人，从师父把大法赐予我那一刻起，师父就早已给我净化了身体，我不是常人了，我是个真正修炼的人了。修炼人哪有病啊？如果承认了他，你不是去求他了吗？我不是病。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有师父保护，有师父管，谁敢动我？我问自己，你是真正的修炼人吗？我答道，我是真正的修炼人。我又问自己，你真信师父吗？我答道，我真信师父，100%信师父。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身体疼痛不是病。我问，是什么？是业力，是假象。我大声喊出来，我没有病，这不是病，是假象，是业力。我有师父管，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外界因素不配干扰我，我不承认你，我要解体你。第二部分，在病魔干扰中实修自己。子女不在我身边，我独居，不管腰腿怎么疼痛，我没告诉他们，他们是常人，要是知道了，麻烦事可多了，我不能给大法抹黑。我是师父的弟子，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起来，从表面到微观，直到生命的本源，我已经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了。直到现在，师父还在给我不断地清理身体，清理身体，用高能量物质灌透我的全身。我没有病，就连病这个概念都不存在了，那是我生生世世自己造成的业力，犯下的罪过，这些巨业比山高，师父都承受了，就剩这么一点点，把他们分在我修炼的各个层次中，让我悟道，让我消业，让我摔跟头，让我提高。师父真是用心良苦，为了弟子修炼操碎了心，谢谢恩师。我没有聆听过师父亲自讲法，天目也没开，但我有幸得到了师父赐予我无边的大法《转法轮》这本天书。书里写着，人来世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如何做好人，如何修炼，无数天机都告诉我们了。作为一个真正修炼人，就是来吃苦的，不然自己欠的业债怎么还呢？怎么能走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终点啊？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说，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不能自己找干扰，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吧。师父的谆谆教诲茅塞顿开，我牢记在心。不管左边身体怎么折腾我，我该做的事一点也没落下。同修们需要的真相资料、小册子、救人的光盘、真相币，我自己发放的资料，我都一一做好，供大家救人使用。目前，这些东西是救人至关重要的法器，缺一不可。从买各种耗材到机器维修，从上网下载到打印各种资料、光盘、真相币，都由我做好，亲自交到同修手中。这样做安全系数高。我从2005年与同修配合做资料，到2010年转入家庭资料点，做资料项目共有15年了，家庭资料点已10年了。家庭资料点我都个人运作，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我所做的事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像我这样笨拙的老太太，连鼠标都不会拿的人，什么字母读什么音，一窍不通，怎么能做出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来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是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做的，自己只是这样去做了，而真正做事的是师父。我更感谢师父对众生无量的宏恩。当同修把三退名单交给我时，我要一一核对，重名、错字、别字都要改好，尽量不给退档网站同修增添麻烦。不管人数多少，几十、几百， 人数多时要核对一个错误名字需要很长时间，即使深夜了，我也不能敷衍，从不怨言。想到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他们不仅劳累奔波，冒着生命危险，放弃个人的一切名利，为的就是多救众生。交到我手里，在我这儿是最后一道工序，我必须做好，才对得起他们的辛劳。人命关天，更要对得起三退的有缘人，他们都盼着得救呢。第三部分，在学法中提高心性。我这次的磨难来势汹汹，感觉身体分成了两半，左边身体又痛又乏力，右边身体与正常人一样。尽管这样，我不声张，不外传，修炼是修自己，谁也代替不了，自己造的罪业自己还，但对我做三件事造成了一定的难度，怎么办呢？上面谈到，我求师父说，我把一切全交给师父了，请师父安排，请师父为我做主。师父见我救人心切，师父帮助我做到了如下几点。一，盘腿学法背法，不管时间长短，全身轻松，一点不痛。二，打印资料，打印真相币、刻光盘等时也不痛。三，买耗材、送资料和自己发资料，就是人讲真相时一点不痛。四，练功，早上与同修同步练功两小时，发正念30分钟，再练一小时第二套功法抱轮，其余三个整点各发30分钟正念，没有疼痛的感觉，抱轮还觉得挺舒服。五，做家务、睡觉、吃饭等时都痛，坐不下，有时用右臀部只能坐一小会儿，睡觉时左侧、右侧平躺，反正就是痛。做家务、做饭、洗衣只能向右侧倾斜着，尽量把左侧身子的重量倾向右边身子再干活，随他疼痛，我不理他，不在乎。我倒觉得这是好事，欠人家的债就该偿还，自己欠的业债比山还高。师父已给消去无数无数分了，只剩那么一点儿，让自己吃一点苦，遭一点罪，把业债偿还清白，按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勇往直前。也是给自己一个深刻教训，从今以后一点坏事都不能干，做个真修弟子。切莫懈怠，别依赖外界因素或宽松环境，求一时的舒服，忘了自己的使命，错过自己该提高的机会。我重新调整了学法时间，每天自学转法轮4到5讲，并重视质量，每学一讲，想想自己在法中悟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自己做的是好与坏，用法的标准要求来衡量。每学完一遍转法轮就背一遍，读法的目的是为背法做铺垫，特别注意师父的法中相似的地方，在背法时注意不要背成一样了。我反复读，反复背，原来没理解的法的字面意思也能理解一些了。在读法背法中，我找到了很多执着心，如畏私畏我、怕心、懒惰心、依赖心、求安逸心、怨恨心、妒忌心等。找到这些不好的东西，抓住它，不要它，去掉它，解体它，在法中归正自己，同化大法。法学多了，脑袋里装的全是法，把别的乱七八糟的杂念全挤出去了。什么电影、电视、吃喝玩乐，一切不正的东西在我这儿待不了。在集体学法也一样，我跟同修说，我跟你们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的生命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是用来修炼的，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我可得跑步才行啊，回家我还得学两讲法，如果遇到别的事耽误了学法时间，第二天必须补上。作为一个修炼人，学法是第一重要的，有法做指导才不会迷失方向。第四部分，转变观念，病魔全消。转眼已到6月，有一天我又该给同修送资料了，我晨练完了想歇会儿，可腰腿不干，疼痛照旧，心想这可由不得你再干扰，我自己说了算。 我站起身来，坚定正念，郑重宣布：主元神听令，你主管全局，副元神身体内各个细胞、五脏六腑，我身体修出的所有灵体，还有各个空间的我，你们有主元神主管，与我一起整装待命，救度众生，不准懈怠。我背上救人的真相资料出发。我们出发了，虽然这是我的意念，其实它是正念，正念足了，观念转变了，事情就能干好。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有护法神开道，恩师护佑，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在我到达目的地的那一刻，疼痛突然消失了，两半身体合并一体了，整个身体轻松自如，美妙殊胜，似乎有飘起来的感觉。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就在心里重复地念着，谢谢师父了，谢谢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师父见我正念足了，观念转变了，心性升华上来了，达到这一层次的标准要求了，师父就把我的病业这些败物全拿掉了。其实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再次谢谢师父。那天我小女儿回来看我，正碰上我要出门送资料，走了一会儿，小女儿累得气喘吁吁，她喊着：妈呀，您能不能走慢一点啊，您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跑，怎么也赶不上。我说：不能慢，救人要争分夺秒。有好几次我给世人讲真相，他问我：你有50岁了吗？我说不止，明年80了，现在已79岁了。他们上下打量我，这哪像80岁的人呢？不可思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弃对学法业术的追求，读懂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30日。前一段时间听闻很多同修每天学习转法轮一两讲，自己觉得自己学法少，感到压力非常大。国内互联网公司的加班文化普遍很重，晚上10点以后走才会被人认为是稍微加了一下班，回家忙完了琐事之后就开始设计真相资料，往往凌晨1、2点才有功夫开始学法。由于与同修的对比，有一段时间我也要求自己每天学一整讲，仓促阅读，法理基本没入心，每天早上疲惫不堪，这个状态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有一次，经过师父的慈悲点化，我放弃了每天学法多少页的思想，放慢了学习转法轮的阅读速度，从此提升了学法效果。下面就跟大家来交流一下我的个人体会。当时我像赶任务一样，心里面一边想着还剩多少页了，一边读书。当我读到某一句话时，我突然问自己，前面一句讲了什么？于是我就跳到上一句看，发现我没读懂它的意思。我继续往上一句跳，发现还是没读懂。于是我不断往前一句跳，最后发现，中间有一两页我都是走神儿的，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读过的句子是表达什么意思。我就这么被外来干扰抓着，跳过了这一两页的法。于是我决定重新认真读这些被我跳过的句子。我发现，虽然学了这么多遍法，以为自己对每句话都很熟了，但是其中有些句子我读了好几遍才读懂，才将它跟下一句话从逻辑上真正联系起来。这些句子就像是被设了一道屏障，也许是这次我被障碍， 也许是我自以为学法那么多遍，其实每次都被外来干扰糊弄过去。总之，当时我就决定，以后我学法必须认真读懂这一句话，让它真正入心，才去读下一句话。换成这样的学法方式之后，我发现有的段落也许是因为自己不感兴趣，平时我一扫而过，有的段落我平时根本没用心读，换作认真阅读之后，速度特别慢，需要来回看好几遍才能入心。而有的段落在阅读的时候特别顺畅，感觉到自己的思维进入了法理的洪流。每次刚打开转法轮的时候，基本都是最难进入顺畅阅读状态，有时会感觉到强大的思想业力让我想要像以前那样跳过某些不感兴趣的段落，或者忽略某些需要花功夫仔细阅读的段落。然而我已经不在乎我今天读了多少页了，一个段落的阅读障碍没有清理，我就一直认真读，直到这句话真的入心，我的大脑真的接受到这句话的表面含义。通常每次当我挺过几页的艰难之后，我就会进入那种融为一体的学法体验了。这种体验是我以前应付差事学法时很难获得的。于是每天的学法，我用时间而不是页数作为学法的指引。有时阅读的流畅度比较高，那么我学法的页数就比较多，有时阅读的思想页或外来干扰的障碍大一点，那么我就慢下来，学法的页数就比较少。我变成只衡量自己每天花了多少时间来认真学法，而不是我今天看了多少页，有没有看完一讲。以前由于阅读上的不入心，我经常想要给自己换个口味，转而去读新经文。后来我在想，为什么读新经文的时候，我每一句话都不愿意跳过呢？没读通的句子会赶紧反复阅读呢？是不是常人的好奇心和听师父揭示天机的兴奋呢？这个时候，大脑为什么特别来精神呢？我为什么学转法轮的时候，大脑不能这么集中精力呢？每一个字背后的法理再多，如果连肉身的大脑都不愿意集中精力，又怎么配得上被点化呢？以前我经常像是解密文字游戏或寻宝一样，双眼不净地在转法轮的文字里跳动，企图寻找法理上的点化。现在我只求我认真用眼睛看每一个字，用大脑理解每一句话，认真读懂每一句话在人这一层用汉字展现的表面意思。果然，我能感受到的法理和点化也比以前多了。因此，我建议跟我相同的学法存在基本的阅读问题，或每天学法时间有限的同修，能试一试我这个方法，不去规定自己每天学法多少页，而是根据每天的时间情况，给自己腾出一段真正认真阅读的时间来学法。正因为你今天的时间少，所以你更焦虑，更想赶任务学完多少页，所以才更需要放弃对学法的页数的追求，更注重于对学法质量的追求。以上由于个人境界所限，建议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